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，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，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。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，一卷旧约完了之后有一卷新约，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，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。希望啊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。今天我们将会从25章啊一直要往下查，因为25章篇幅并不长啊，只有18节的经文，于是我们会25、26，时间许可我们进入27章啊。那么也希望你在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最好你准备纸和这个笔，重要的地方呢希望你记一记，我也会提一提你啊，重要的地方提一提你。那么在开始查考民数记25章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在神面前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进入民数记的学习和查考。我们愿意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我们要看到你让我们所领受的见解和教训是什么。在今天我们要走属天的道路，我们的的确确要引以为戒的，就是我们不要再走旷野的路，不要再有漂流的历史。求主引领我们，让我们再不要偏行己路，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都能够一直讨主你的喜悦，使我们在世上一直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求你与我们同在以下的时间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也保守我们的环境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了，我们先看民数记第25章。25章啊，经节并不多啊，18节的经文主要讲摩亚人诱惑以色列人犯罪啊。这个世界啊是不断要拉神的子民下水，就是让你下海啊，让你下水，让你离弃神，让你偏行己路啊。你不要以为下海是美事，下海可能就是因为受诱惑，下海可能你已经是啊失去了很多属灵福气了。25章这一章的内容继续记载巴兰的一些错误教训，以及以色列人和摩亚人犯奸淫，同时拜他们的偶像。这一章让我们看到巴兰所行的诡诈。我们讲过所谓巴兰的路啊，彼得后书2章15节说巴兰的路是什么路呢？就是贪婪的路。他追逐的是金钱，他也愿意为钱财而丢弃原则。那么在犹大书我们就读到巴兰的错谬，他的错谬就是他不知道神能够将那些信靠他的罪人宣告为无罪，称他们为义。同时呢，巴兰他轻慢神啊，他没有敬畏神。启示录第2章14节也提到巴兰的教训，那是一个被咒诅的教训啊。启示录第2章14节， 经文说，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当巴兰看到自己不能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他就献祭给巴勒，怎么使以色列人败坏。今天我们也听到同样的教训，因为巴勒不能打击这些百姓，所以巴兰就教他派人渗到他们中间，然后从里头败坏他们。民数记25:1-3就记载，以色列人住在石亭，百姓与摩亚女子起了淫乱，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，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，跪拜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。巴兰咒诅以色列人不成，所以他教导巴勒怎么做就能够使以色列人犯罪啊，他掺杂人在以色列人中间，跟他们通婚，引诱他们拜偶像，叫他们离开自己的神。我相信呢，他们一定对以色列民族啊，让他们不要那么死心眼儿啊，心胸要有接纳的心，要宽大，是吧？时代不同了，不能老那么拘守那些老八股的东西啊，来吧，跟我们一起拜偶像。可是他们让以色列人拜偶像，他们却不会离弃偶像去敬畏耶和华。人的心呢，是常常有偏离神的倾向啊，因为我们从亚当那里头，我们承接了亚当的罪性，难怪今天以宗教来作为这个生财或者说生活门路啊，或者以这个机构来得这个作为得利途径的人呢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带领人归向神，而是他们居心不良，于是他们渐渐偏离神。所以有的人会说，侍奉神的人，哎呀，真是，你看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呢？你看你多傻，为什么就成天读圣经，跟人讲圣经？你做做买卖多好呢，你可以也可以做买卖，你赚了钱可以奉献神，你不用成天给人讲圣经，你也可以发财啊。这就是所谓的眼光扩大，心胸接纳的看法。巴兰就用这样的手段教导巴勒说，就这样去败坏以色列民，让他们转去拜巴利。哎呀，结果还真成功了啊！民数记25:4-5说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，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，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，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。这是很严厉的刑罚，就像动了一次大手术啊，动了一个10多小时的全身大手术一样。神为什么向以色列民动大手术？因为他们害了必死的病啊，那个心肺手术或者肝肾手术啊，没有10来个小时都出不来的，你就知道那个手术是大手术啊。以色列民这个民族，他害了必死的病，他会叫人远离神，而且把人投到地狱，所以神要施行他的怜悯， 为的要拯救以色列民，所以就来个大手术。六到九节，我们就看到啊，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呢，啊，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，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，就从会中起来，手里拿着枪，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，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。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。这就是巴兰的教训啊，瘟疫就止息了。那时候遭瘟疫死的有多少人？有24000人。巴兰的教训，他的结果就是这么多人死了，那真是他达到咒诅的目的。在启示录，主告诉我们，同样的教训也渗到教会里头，就是进到我们今天的聚会点，进到我们教会里头。我觉得仇敌没有法子从外面来伤害神的百姓，或者伤害神的工作，伤害神的教会。教会不会受到外来的伤害。主对别加摩的教会说，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民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这就是巴兰的教训。在早期的教会历史，别加摩教会是代表教会和世界的联合，世界就像一股洪水这样的涌入了教会，魔鬼也加进了别加摩的教会，所以教会不是受外来的逼迫就受伤害的，外面的逼迫，外面的击打，反而打不死教会，打不散教会，而是教会里面的巴兰教训使教会受到亏损。这个重要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信仰生活任何一个层面和关系上的。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从里头来那个攻击比外头还大，从所谓的弟兄那里刺来的刀剑比敌人的还更厉害。为什么？就里头那个破坏性，那个拆毁啊，比外头的击打更大。是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主耶稣也是因为里头啊，跟随他那么多年的人出卖他，而使他被钉十字架。他不是被个罗马士兵抓到，或者被一个罗马的士兵出卖，而是被自己的门徒出卖，他被自己的国家出卖，被罗马人去钉十字架。是的，被里面的人出卖，今天也是这样。这就是巴兰的教训，也是被主所责备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聚会点，在我们的教会里头，我们按正义解经是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啊，有一些聚会点为什么走偏了，你跟他讲他还不听，他要跟你吵架，那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用我们的血气，用我们的理性，我们去读圣经，读了以后还以为对，还自以为是，人家灵里头圣灵有带领，圣灵有责备，人家要跟你讲，我们还不听，我们还吵，我们还认为我们才对，于是不接纳别人，这样就把我们的聚会点带偏了。很多时候啊，有很多弟兄姊妹一开始他们带聚会点，他们侍奉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很单纯，他们也真愿意侍奉神，他们真是不愿意偏离的，可是就是里头那个人没有对付好，就把他们带偏了，就把他们跟很多错误的道理都 捏到一块，他们分不清，他们没有分辨的灵，他们分辨不出什么是巴兰的教训，于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聚会点，塞到弟兄姊妹那里，于是整个聚会点就偏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将来你说主啊，我不是给你带聚会点，我带的挺好了，人还挺多呢，主会说我不认识你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在救恩门外，在天堂的门外被拒绝，那个时候我们的难过有多大。所以求神能够透过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，一定要按仗义来分解真理的道，解释圣经，你一定要清清楚楚，要祷告，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不可以按己意解经。好了，现在祭司的约交给了腓尼哈啊，他是亚伦的孙子，是以利亚撒的儿子啊。接着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啊，要扰害米甸人，而且要击杀他们。你看十到十三节，这是一个约啊，十到十三节这个约啊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。那么十二节说，因此你要说，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，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，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，为以色列人赎罪。这个约我们要记住了，这个约很重要，这是平安的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进入二十六章，就第二次的人口普查，就是数点了。从这一章开始是民数记这一卷书的一个新段落。那么我们看到新的一代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地，那么后边的十章圣经就是记载他们怎么样做准备。二十六章，我们拿二十六章的人数跟他们在走旷野第二年数点的人数比，我们就发现有不同了啊。那么因为有一些支派的人数增加，有一些支派的人数呢减少了，但是总人数相比少了多少呢？少了1820人。那39年前是603550名。39年前数点的时候啊，民数记第二章，你翻一翻民数记第二章32节，那是39年前他们数点人数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603550名啊，就是说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啊，诸营是什么呢？就是12个支派在诸营中被数的，那是有603550名。好，我们看民数记第26章第51节，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。39年前是603550名，今天过了39年，在民数记26章51节就有601730名。30多年人数没有增加。如果说啊，一个家庭30多年生2个孩子，那这个数点人数就不少人呐，是吧？就不少人了，一个家庭生2个孩子啊，当然不能说一个人代表一个家庭，因为60万打仗的男丁可能有一些没有结婚，有一些结婚，你就算他1/3结了婚， 一个家庭生俩，你都知道今天绝不能39年后绝不可能还少1000多名，才601730。可是39年前的那么多人，今天才601730名，少了1820名，比39年前少了1820名。我们从几个支派看一看啊，西缅支派第一次的时候59350名，这回少了2770名啊。那么民数记第七节啊，40年前他们开始走旷野的时候，这个支派呢是46500。好了，那么流变支派相反了，那么是但支派，但支派的人数却增加了多少呢？42、43节，但支派第一次数点的时候62700人啊，可是现在64400人，增加了1700名。另外犹大支派、以撒迦支派、西布伦支派、马拉西支派、便雅悯支派、亚舍支派都有增加。所以总的来看，现在第二次数点人数发现比前一回少了1820人，老一代以色列民正如神说的都不能进去，都在旷野倒闭。民数记14:29节说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岂是应许叫你们进的那地。神不让，神说过不让，就真的不让啊！老的一代就进不去了。好了，64、65节啊，我希望你啊，尤其是65节啊，你把它画一画。刚才我说的51节啊，39年前51节，39年前和39年后人数的对比，你也画一画。51节，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约有601730名，你把这个数字画下来，和在民数记第二章那里所让我们看到的啊，所数点的老百姓的数目，就是32节啊，603550名，那个数字比一比。还有65节啊，耶和华论到他们，他们必要死在旷野，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，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。你要记住这一节经文，神说过的话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完全应验。老的一代没有一个进去，20岁以外导致在加底斯巴尼亚失败和背叛的，他们都进不去。至少这里给我们一点暗示，知道这个年数的界定啊，比我们推测的要大啊。我们不肯定是20岁，但是我相信不比20岁少。所以新的一代准备进入迦南，而当家只有两位老一代的人，当家只有两个老一代的人，那就是约书亚和加勒。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就更了解这两个人物，他们真是好啊，是吧？他另有一个心智，不管你们怎么顶撞，怎么悖逆，你说的天花乱坠，我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，我去爱主爱我的神。这就是加勒，他另有一个心智，是吧？那么进入民数记第27章，我们就看到有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妇女在律法下的地位，第二是约书亚，他是摩西的继承人。我们刚才讲到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，那40年旷野漂流的历史，凡是20岁以外的人都死了，都进不了迦南，只剩下约书亚和加勒。现在新的一代以色列民，那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啊， 连摩西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摩西只好求问神，因为这是关于妇女在律法下的地位问题了啊。而七章就讲到西罗非哈的女儿了。第一节说，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，有马拿西的元孙、马吉的曾孙、基列的孙子、西弗的儿子。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、挪亚、何拉、密加、德萨。他们前来，那么他们前来干什么呢？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，好像只有儿子有继承父亲产业的权利，女儿没有。别国家的法律也没有让妇女有这个继承权，现在他们求父亲的产业能够给他们，也就像今天很多女权分子一样。不过妇女确实在圣经有他们的地位啊。多年前有人说圣经是男人的书，不过我越读我就越发觉神的话给妇女一定的权利，我也认为他们实在应该有自己的权利。摩西不知道怎么处理啊，所以他求告耶和华啊。六七两节，求告了之后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条例，今天妇女的地位渐渐提高，不过某些地方妇女的权利被忽略。曾经在委内瑞拉那里有过一些宣教工作的宣教士说，他们知道在委内瑞拉曾经有这个小女孩像商品一样卖给人，这些女孩像动物被人出售。那这些呢都是啊，很就是说很不重视妇女的地方啊，那些国家才会这样。我们感谢神，圣经是确定了妇女地位和权利的。神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儿，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。在这个基础上，神今天也给妇女定下了一个原则和法律。那么八到十一节这个条例是远在基督降世前，让我们看到1500年前就定下来了啊。我觉得这几个妇女啊，真是啊，十分十分的啊，积极进取，信心也大。所以希伯来书11章6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按当时律法，这五个女孩不可能有继承产业权，但他们凭着信心求就得到。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重要功课啊。以弗所书说，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相信神不但赐给我们属灵福气，他也听我们祷告，把我们在物质上的需要也为我们预备赐给我们。西罗非哈的女儿要求继承父亲的产业，同样我们可以向神求属灵的福气。我们要告诉父神，我们要得着自己的产业，得着这些属灵的福气，神也会因我们的信心将福气赐给我们，因为他实在是一位爱我们而且又是蛮有能力蛮有慈爱的父神。好了，那么关于民数记第26章我们就查考到这。那么最后呢，18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。这里让约书亚来继承摩西的这个产业，继承摩西的领导地位啊，也就是说给他行按手礼，就是生命记34章9节所说的按手礼，在神和人面前承认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班人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啊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